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新年祝新年，新年倒数问天，欢乐声音中庆新年。和新年祝新年，新年欢庆团圆，欢庆基督赐我新生命。旧事已过，一切都变为更新，应有基督居住在我心。和新年祝新年，新希望在眼前，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春节特辑，春到人间迎八福。
有了主呀，大家乐满怀，有了新生有盼望，时时谢恩仰望。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史蒂凡，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春节特辑，春到人间迎八福。今天我们要讲的八福当中最后的一个福，第八个福，我请各位一起从马太福音5章的第3节就读到最后一节12节，把八福整个再来读一次。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10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今天我们要来讲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基督教的信仰一直跟逼迫是连结在一起的。耶稣在世界上那几年传福音也受了极大的逼迫，最后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第1世纪开始，凡是跟随耶稣的这一些基督徒以及基督徒组成的教会，没有一个不受逼迫的。甚至于到2019年，基督教是经常受逼迫，不仅在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基督徒遭受严厉的逼迫，教会聚会被禁止，基督徒被下监受刑罚，比比皆是。那你想想看，在我们自由开放的地方也是如此，基督教 有形无形就受了逼迫。你想想看，在美国这一个地方自由开放呀，但是现在在公共的场所、学校、公众聚会就不能够读圣经，也不能够祷告，不能够有基督教的各样的记号或符号，就受了排挤，受了攻击，这也是一种逼迫。所以自从耶稣来到世界上，来到地面上，一直到今天，凡是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没有一个不受逼迫，逼迫如影随形，无处不有，无时不有，只是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态而已。那现在不禁我们要来思考说，为什么信耶稣的人，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几千年来会遭受逼迫呢？而这里耶稣特别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却是有福的。一个人在追求这个义，这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最需要的一件好事吗？这个八福里面前面有一个福，就特别提到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我们饥渴慕义要得到神的赐福，结果却遭受到世界的逼迫，那逼迫是痛苦的事情呀，是不好的事情呀。为什么为义受逼迫的这些信徒，他却是一个有福的人呢？彼得前书2:20，各位看一下，我们就能够得到答案。彼得提醒这些信徒说，你们如果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够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自讨苦吃，你自己犯法了嘛，你自己做错事情嘛，遭受刑罚嘛，这是应该的呀，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嘛，你忍耐得住，这不是受苦啊，这不是为了信仰来受苦，是你自作自受。可是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基督徒不是因为自己犯法做错事情而受责罚，相反的，却是因为坚持信仰的缘故而受逼迫。彼得说，这是可赞赏的，是神所喜悦的，是有奖赏的。因此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10说，为义受逼迫，不是为了自己的过失受逼迫，是为义受逼迫。那这个义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几个福一再的强调过，这个义是出于神救赎我们，免除了我们的罪。换一句话说，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所以被称为义，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你再看5:11，马太福音说，人若因我，因为我耶稣基督来辱骂你们，来逼迫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你要坚持这个信仰，而且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受逼迫。这里就是耶稣所讲，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忍受了这个逼迫，他才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就是为主受苦的意思。一个人因为非常渴慕这个义，他忠于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要跟随耶稣基督，遵行神的旨意，活出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生活样式，因此就是圣经所说的，就会遭受逼迫。请看圣经给我们做一个参考，约翰福音15:18-25，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一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恨恶耶稣，逼迫耶稣，也同时恨恶逼迫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跟随耶稣基督，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都起了严重的冲突。这个世界所教导的一切 都是与圣经的真理背道而驰，所以他们就起而来攻击耶稣，当然就攻击逼迫跟随他的每一位基督徒，包括你和我。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保罗也这样提示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遭受逼迫。你说敬虔度日好得无比，让社会更安定，这是好事啊，那为什么会受逼迫呢？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圣经的真理，不愿意和撒旦魔鬼所辖制之下的这个邪恶黑暗的世界妥协。所以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会遭受逼迫，为义而受逼迫。因此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先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因为基督徒为着义，为着基督的缘故而受逼迫，显然是一个很必然的结果。我们再多看几处圣经，来让我们有更清楚的这样的认知，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九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撒旦魔鬼不信的，这些都是按着血气生的，我们信主的是已经在圣灵里面重生，所以会遭受了这些按血气生的逼迫。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这边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还要为他受苦。所以信基督跟受苦就是连结在一起，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也特别提醒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这不是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像火这样来熬炼我们。最后一个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这个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弟兄们，若世人恨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要有心理的准备，否则的话你可能会怨天尤人，哎呦，早知道这样我也不信耶稣了啊，或者是逃避了。所以不是我们做错了事情，而是因为我们顺服基督，高举基督过于一切，所以就招惹了被逼迫的机会。你越是爱耶稣，逼迫就越大，逼迫可能性就越高。
主啊，我算什么，你是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
接着我们不禁要问，那基督徒常常遭遇到怎么样的逼迫呢？今天世界随时各地都会有基督徒遭受逼迫，而逼迫的方式、逼迫的内容层出不穷，常常因为政治的因素、宗教的缘故、种族的不同而遭受逼迫。那大致我们常遇见的，不外乎最轻微的，就是你信主了以后，常常会遭遇到你家里面的人啊，冷嘲热讽的呀。家里面的人啊，特别是我们华人的背景啊，不容他们，所以就经常冷嘲热讽，甚至于把他们撵出去。我认识有一个姊妹啊，她是养女，所以一般的养女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呢，就比较没有地位。她又信了耶稣，非常的热心，回家去呢，父母知道了，哦哟，她的养父母、她的这些兄弟姐妹，全家人都在对付她。吃饭的时候，她想祷告，她的养父母就把饭碗收起来，不让她吃饭。礼拜天也禁止她到教会里面来参加聚会。你看，这就是在家庭里面，最亲的家里面的人也会有这样子的逼迫发生。而你到学校去，哎，你跟他们谈起信仰，哦哟，他们就嘲弄你，什么教不好信呢？就信这个洋教，这是华人常常这样说的，都用带有攻击性咒诅的这样的言辞在羞辱基督徒。你在办公室里面，你都不能够提你的信仰的呀，你的老板可能要把你解雇的呀。在社会里面，比如说以台湾来说，一碰到选举的季节一来了，这些官员啊，这些要参加选举的人啊，都到哪里去啊？都到那个寺庙里面去拜拜啊。那你基督徒不敢说话的呀，他就攻击你啊，你说我是基督徒，我出来要来服务社会大众，我看啊，你就被羞辱了。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常见的，还有呢，毁谤呀、诬告啊、陷害啊、用言语暴力的威胁、骚扰、攻击等等，这是最常见的啦。接着下去还有更严厉的，就是精神的虐待呀、财务的损失啊，自由权益就被剥夺了，你家里面的人啊，身家的安全也受了威胁啊，更甚的就是经常被抓下监、被杀害。这些听闻比比皆是，在那个不自由的国家，在那个反基督教的国家、无神的国家，这些是司空见惯的呀，我们就不必细细的一一的列举。我就想起我在第一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班上有一个同学是来自于印度，这位弟兄呢，非常的火热，非常的敬虔，他学位完成了以后就马上回印度去服侍。那几年以后，我们有机会在某一个场合见了面，他就告诉我，他回去了以后，在印度的一个偏远的家乡里面，担任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开始服侍神，结果就招惹了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的一致的攻击和反对，他被抓了好几次，关了好几次，威胁他要把神学院、要把教会关闭，否则他们全家会被杀害，生命、身家安全受威胁。所以这信徒啊，都躲起来、藏起来，为了保护自己。这个逼迫非常的严峻。圣经里面教会的历史也有许许多多遭受逼迫的这些例子。比如说斯提凡，他是第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信仰而殉道，活活的被石头打死的，这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我们看保罗，他是被尼罗王砍头而死的。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据说都是这么惨的。还有这些门徒，每一个真是非常的惨，因为信仰的缘故遭受杀害。第一世纪有一位殉道者叫做波利甲 Polycarp， 他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是老约翰的学生。他在年老的时候被罗马兵抓了，因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把他带到斗兽场要来行刑，命令他如果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否认耶稣基督的信仰，他就被释放安全了，否则就是活活被烧死。这个年纪非常大，八十几岁的老长老波利甲不仅没有妥协，反而大声的宣告，八十几年来我信仰这个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都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够背逆他呢？于是遭受非常残忍的火刑，火点燃了，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绑在那个柱子上面，浇了油，点了火，不让他跑。波利甲说，你不用绑我，我甘心乐意为主耶稣基督来殉道，这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荣幸。所以火越烧越旺，他把这个柱子抱得越紧，就这样子的殉道了。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整个的历史上面都可以看得见。或许听众朋友当中，你自己也曾经经过大小无数的逼迫，或者你的亲人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经过了很多的逼迫，所以这个逼迫如影随形，在教会历史上就一直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发生。现在我要来告诉各位一个真人实事殉道的故事。2019年10月27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郑重宣布，伊斯兰国的首脑巴格达迪已经在叙利亚的北边被美国的特种部队追杀，最后因为走投无路，他自己引燃身上的炸药自杀身亡。美军的特种部队发动了一场叫做凯拉穆勒行动 Operation 凯拉穆勒，这个军事行动活活的把伊斯兰国的首脑巴格达迪一举歼灭。各位，为什么那么重大的一个军事行动要命名为凯拉穆勒行动？这是什么意思？凯拉穆勒是谁？原来凯拉穆勒 Kayla Mueller 她是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很虔诚的基督徒，很热心的一个姊妹。她大学毕业了以后决定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从事人道关怀的服务工作。很不幸的，在2013年的8月他在叙利亚工作的时候就被伊斯兰国，就是 ISIS 这个暴徒劫持了，把他监禁在监狱里面18个月之久。他曾经被多次的强暴，他的所有的指甲都被拔光，他遭受了许多惨无人道的凌虐，最后在2015年被杀害。这些暴徒威胁他，要他放弃基督的信仰，但是凯拉穆勒都坚持不妥协，所以因此最后他被杀害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逼迫苦难可以说就是基督教会基督的信徒的一个记号。耶稣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既然这些苦难这些逼迫从撒旦魔鬼来的，我们不能够避免，那我们就要勇敢的面对。所以为义为信仰来受逼迫的人，这一个人实在是有福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今天 第一讲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亲爱的主耶稣，你为我们立了一个为信仰、为神来受苦的典范和榜样，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我们接受跟随你的人也能够勇敢地面对出于撒旦魔鬼源源不绝的对基督信仰的逼迫，因为这些逼迫攻击临到信徒之前已经先临到你了，所以你要保守看顾我们，要我们坚持这个信仰对抗这些逼迫，你会赐给我们力量坚持到底，纵使殉道，在天上一定能够得到你荣耀无比的美好的奖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信心，特别保守祝福我们能够持守真道，在这个最黑暗的末世里面靠主能够站立得胜。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谁都不能让我与神爱相隔离，这份爱是在那耶稣基督里，爱他不是因为他的相貌美，他为我舍生命，我把他追随。患难只能让我从他得到安慰，困苦中看清那世态炎凉，凉如水，逼迫只能让我们生命添光辉，权欲少时最多让身体先疲惫，受屈辱除了主还能拥有谁，危险中平静风和海显了大能力，伤害只能让暂时先颓废，无论是生死现在将来，天使天君地处高飞。